听你听我听法律，欢迎来到法律沃伊斯，法律 Vo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大家好，我是洋洋。
大家好，我是芳芳。
洋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因为主要是乡土剧啊，或者是之前台湾有那个廉政英雄啊，那最近代是韩剧里面有很多检察官为主的题材。
你是不是因为被朋友问了太多很奇怪的问题？
对对，主要是就是因为里面有些问题真的是大哉问。那我就想说透过这个节目，我觉得也造福这个所有检察官，让他们统一回答所有奇奇怪怪的有时候也不是你，因为有时候朋友感觉也不是真的想知道，就是随口问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就也没有那么好解释，
是
大哉问。然后对，所以我觉得统一透过这一集，然后把我们剧里面常看到一些奇奇怪怪，或者表面上看起来奇奇怪怪，但是其实说不定真的是我们办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统一跟这个听众说明。
好哦，
解释一下。
你觉得啊，你觉得你听过的问题里面，或是看过的一些情节里面，你觉得什么是最扯的？
我觉得那个乡土剧里面那个配枪。
你是说？
我觉得检察官拿枪，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钦佩。对，因为我们后来有去打靶，我觉得我们拿枪可能会造成更多纠纷。
我也觉得耶，枪真的好重哦。
对啊，
对，因为我们这要跟听众朋友解释我们真的没有配枪。对，我们在台湾的话会配枪的就是大概是军警吧。
哎，对，
还有调查局的调查官，他们会配枪。哇，阿阳，
这一点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哎。
他们要去现场的时候也是会带枪。洋洋讲那个什么台语剧那个因为我回家的时候都会陪家人一起看那个台语剧所以我就觉得哇，他们检察官都很神奇。对，来，我是林检察官，来，武器放下，不然就开枪。所以我家人都问我说：“你有枪吗？”没有
。所以真的会被误会。这点不说明，大家好，民众真的会以为我们有枪。
那这就让我想到，我记得以前在学院受训的时候，好像那个讲座我有点忘记，他说中美洲还是中南美洲某个国家，他说那个检察官他的办公室很大之外，他外面有一群小队就一群警备队直接在外面待命，6到10个人然后好像那个检察官，我们的检察官过去拜会以后，听完情资就直接外面的小队就直接出发，所以那个小队就是任凭就是那个主办检察官随时待命指挥去出击任务。芳芳听过这一类的事情吗？
有，那个是我之前也是听到那个台中地检的检察官，他到那个中南美洲办那个多米尼加诈欺案件的时候，有像洋洋讲到这个情形，
所以可能就是这一件吗？
对，有可能，有可能。
哇，那有一个小队，不晓得有一个小队，然后随时支援办案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是怎样。
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你看我们每次专案的时候，不是都在到处找支援吗？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是处于人力不足的状态。
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小队，那感觉真的很。很充足资源很充足。
对啊，
对那个收证那个时效上面应该会更快速。
对，这倒是，对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要调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紧急去收什么东西，就算再快，其实联络分局啊什么，他们再帮忙，其实都还是有往返上
的时间的落差。
对。然后接下来刚刚有提到，最一开始有提到廉政英雄。
对。当沈红
对啊，对啊，这边就要跟这个婷婷还有芳芳姐姐就是请教一下它里面这个，因为它里面的分组真的很羞耻它里面它里面最厉害的检察官在一个叫做闪电组的地方。
闪电是什么啊？
地检署会有闪电组， 这种组别
桃芳姐姐我们地检署的闪电组吗？
我们地检没有闪电组
可能有暴风组啦啊，我们地检其实它分组其实是从职能下去分的。
对，
没错。
我们地检署的分组大概就像杨刚刚讲的是根据职能或是说案件类别的不同，那大概会有像是制裁案件，或者是民生案件，或者是妇幼案件，或者是国土案件，那还有就是速摊案件啊，金融案件，这几类大的去分组。那闪电组我是真的没有听过。
闪电组、暴风组、台风组。
对。
这个廉政英雄里面呢，他也带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带出来，就是解释一下哈。他就是里面啊，就刚刚讲很羞耻，就是最强的人呢，就是或者是最那个最有未来之星的那种，反正就是都在某个闪电组。然后剧里面呢，比如说有某个演员要离开了啊，某个演员就是下一集契约没有要继续拍了，然后要表达他神隐起来，或者是他淡出的，就会说哦，他去了民生组。我觉得这个好，
这是大误会耶。
对
对
对
呀、啊，尤其是我们张检的民生案件。其实是真的都很红哎、欸，
对
对啊，像我们之前以前的时候哈，从那个油品的案件哦，或者是像是塑化剂的案件，对，还有近几年的国土案件，那都是跟民生犯罪很相关的事情啊，还有很多很多涉案案件，
对啊，对
对
对。对
哦、所以廉政英雄认为这个民生组是不闪电的组别
对对对是演员不想演的时候一个可以丢那个没有要演的演员的那个地方
就刺死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芳芳姐姐那地检署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组别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黑闪电跟民生组
、我是想要请芳芳姐姐讲一下因为您是妇幼组的检察官嘛 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妇幼组对这个组别的功能啊或是办案件的类别大概是什么
像妇幼组的话呢我们大部分收的案类呢就是性侵害啊猥亵啊还有性骚扰像111年6月1号施行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就是跟我们的妇女啊幼童啊少年啊就是比较容易成为被害对象这些弱势族群的案件是比较有关系的还有很大宗的家庭暴力那其实这些案件在一般的那个司法机关里面感觉在地检署感觉好像是比较没有声音的因为这些很多案件它都有保密的规定
对
我们为了保护被害人所以他们的资料或者说案件其实一般人比较不会清楚尤其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它有明文规定有些媒体你不可以就是披着
对
披露被害人的资料等等但是这些案件呢虽然大家都是默默的在就是在办理这些案件但是有时候一个案件它对当事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譬如真的
在那个时刻下终止他受暴生活他离开了那个家庭暴力的环境或者是在性侵案件里面你在法律上面帮他主持了正义让他可以从那一段比较不好的回忆里面走出来这对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意义的案件类型对所以除了地检署除了性侵案件以外其实像智慧财产案件这个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这里面还有营业秘密法像我们讲的护国神山啊
对
台积电这种关键技术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医疗纠纷啊医疗暴力啊等等之类的其实非常多的就是说你可能我们一般民众可能会接触到的法律案件那在地检署里面我们就依每个检察官的专长还比较适合 的那个案件类型然后检察官在那边就是适才适所实行发展对
我觉得说起来每一个组别真的都很重要并没有不重要的组别 对所以廉政英雄这样子演其实也真的是误解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办公地点
哦办公地点
对办公地点
你是看到什么想到这个
有一出我、那个 Netflix 之前上的那个理查吉尔那个老牌男星演的一部叫惊悚的
哦，那部超级好看
哦，对
对，
那一部里面呢他就是主角嘛，会跟那个女主角一直在法庭上争辩，
是，
对，然后那个女主角好像就是检察官，嗯，然后我想这边可能听众朋友就会有疑虑说，哎、欸，这跟我们印象中的检察官好像都在现场跑跳抓嫌犯，这个是错的哈、哦、啊，在稍微正确的知道在地检署侦查办公室哈、哦，
对，
然后可能有些人说，哎、欸，为什么他要坐在法院跟律师吵架、啊？那这个其实是这个除了英美跟我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外。那但是台湾也有一个公诉组的检察官，
对，
那他就是他的职责主要就是、去法庭把侦查检察官、整理好起诉好的案件，那因为这个、对方、被告、他可能一个人，但是他有可能请律师、他会在法官面前提出对他有利的辩词、但是如果国家这时候没有派一个人，只是一中卷这样送过去不会讲话哦、那可能就会一中卷那边任被告打、那可能、对，可能事实、可能不会被完整的发掘出来，所以在国家这边他需要一个代理人、
对，
要一个会讲话的人、去这个应对这个被告的说辞，然后指出这个疑点、阿公法官做一个判断、所以国家也需要指派一个这个这个可以跟对照，特别是在有请律师的状况下、就法律问题、进行辩论、进行讨论，
对，
那或者是去跟法官解释、这个案件的缘由、避免这个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这个卷宗送过去这样。
没错，我们来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啦、检察官会不会出现在法庭上面？
会
嘛，齁，这时候叫做公诉检察官。
是，
那检察官会不会出现在侦查庭上面？
会，
当然会嘛，齁，这个叫做侦查检察官。
对，
那检察官会不会出现在警察局啊？
对，
说明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检察官开庭的地点有时候真的是不限于在侦查庭或者是法庭，像我们有时候外出去乡宴的时候，或许在民众家里，
对，
也会开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临时侦查庭、对，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检察官不管在哪里就是一个侦查庭，随处都可以办案、对，
哦，这边提醒了我，好像他们有时候环保的案件呢、也会直接在现场就
做国土案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为了要确认最及时的这个污染或者是有里面的状况，或者是被告公司里面，
是的是的，对，我记得我之前有听一个 学妹讲过啊，她去办就是办这个国土案件、去现场开挖嘛，对，甚至是穿着雨鞋、对，因为她可能要深入那个烂泥堆、然后全身都搞得臭臭的这样、对，就是为了要去采证，
对
对，
然后之后也会在现场或者被告公司里面搭，就直接开始问案。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们办案的地点就是比这个比戏剧还多远。
对
没错
再来呢是另外一个乡民、很生气的骂，但是不小心戏剧又对了一次的事情就是这个韩剧，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韩剧叫少年法庭
哦，这部你有看吗？
是这个大略的看了一下，
了解了解。对，这一部我也一直想看，都还没有看。
有重点几集有挑出来看。
乡民说的什么？
对，乡民骂的那几集我有看，就是，但是这一次的乡民其实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法律系的。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骂的点是说，怎么可能会有法官在做检察官的事情？这样就违反审检分立啦，乱言。
你确定他真的是法律系的吗？
因为会知道审检分立
哦，
对对对，一般乡民反而不会有这个问题意识，会觉得演得很好看，他应该是稍微懂一些，知道了到审检分立。事实上如果没有进到私讯所受训，因为少试法国考不考、事实上
你讲得很实在，
事实上要是没有去国考，我可能也会是那个队伍
你也会是那个乡民对不对？
乱言的他就说，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主角啊，他常常会自己去做侦查检察官的事情
啊，说少年法官、对不对？
对，那个里面那个主角、那个少年法官
是
他会自己去这个挖掘案子或者是调查案子、然后调查案子完，然后再自己做审判然后有这个法律 sense 的乡民就开始骂说：“怎么会这样？就乱言。 啊，对，这个其实他这部分没有出错，
是对的。
不过那个乡民不用气馁，因为这个我还没去受训之前，我也会跟你推一样的文，
祝他赶快考上。
对对对，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是的，
然后，他们的精神呢、啊，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少年不是被告，嗯，他们认为这个少年不是犯嫌。哦、他是这个走偏了，因为他还没成年，所以他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要处罚，而是应该要教
育。我记得我们的少事法也不是称之为被告啊，
哈，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叫飞行吗？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也都不叫被告，就叫少年。
我不敢再讲，因为我不是少年法官，我怕我那个少年法官的同学会来指证我。
那就一样欢迎他这个在讨论区里面、
啊。对对对对对对。
总之呢，就是他们精神就是教育，不是处罚
啊。对，
所以在这个观念底下，所以他因为审检分立，是因为你要去处罚一个被告，你真的要给他施以刑罚了
啊，是，
所以才会用严格的审检分立来做一个分水阀去控管，就是检察官收集好的证据，要一个没经过卷证的法官来做判断。
没错，
对啊，既然他这个少年他的定义是教育的话，那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主要是要他也不会最终反正都不会给你处罚、
欸、对
对对对，他们最终会有一些他们称为教育措施的、這個、
对啦，對，那个处罚是比较偏教育性质的，
对对
对，
然后他们就既然最后不是处罚，所以一开始、哦、他们更强调的是希望这个经手的司法人员、哦、他可以这个真正的去了解整个犯案整个案件的全情、哦、所以他们就才会有这个审检合一、哦、再由一个少年法官去做、這個、
对没错、嗯、
所以这部分呢韩剧这边应该是有考究的。
还有什么乡民还有骂什么、
哦、他们觉得这个透过舆论换掉法官太扯，然后就是有一集好像就是、哎、好像是一个富家千金犯罪的样子、嗯、然后反正那个法官开庭可能有一些态度上，所以足以证明就是这个案件开太多，有时候各国的司法人员都会有态度不耐烦的时候。
懂没？对，
所以那个里面他就演出来，反正就那个少年法官可能不是这个，反正就是、被那个富家千金那边的律师抓到一些态度上的小毛病，对，他就是要塑造出这个法官偏颇不公正、嗯、然后要换掉这个法官的这个样子。剧里面也会有人反映说、欸、为什么每出剧里面他这个为什么每个检察官看起来或者司法官都看起来很累、
哦、这是真的啊，
案量有这么多吗？对，
我就是多到不行哎、
欸。那这边芳芳姐姐有没有实力可以跟实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我们实际上的工作状况啊，到底跟卷里面跟那个影片里面啊，那个检察官那么多看起来好累啊，看起来案子都堆得满桌啊。
我现在看芳芳姐姐也很累啊。
我觉得我从担任司法官以后啊，其实是没有一天轻松的。嗯，像我在当学官的时候，我的那个刑庭的老师他跟我说，如果我让你半夜十二点以前下班，是我对不起你。他说你在实习的时候大概
抽一口气，
就了解司法官的生态。确实，我们看法院啊，像那个一般的民事庭啊，动不动他的未结案件是三四百件以上。那像刑事庭的话，他案件也多，然后整个程序呢，就照刑事诉讼法来，他的那个调查程序是审判程序是非常冗长的，你要有准备程序还有审理程序。那接下来像我们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国民法官法，那你前端还有卷证开示的程序，那 后面你要选任国民法官，好，那都很大的工程、啊、之后就是进入那个整个案件的审理的过程，你要传讯的证人、嗯、好，然后你要说服我们的、就是、一般的国民法官，
对，
你从、不懂法律一些概念，好，然后跟他解释说明，然后我们证据怎么使用，要用哪一个法条，其实这些说明的过程是蛮费时间的。那像我们回到一般的像侦查庭好了，我们地检署好了、嗯、像这几年来尤其是疫情以后， 我想大家都非常有感觉，你的手机简讯里面每天都是那些诈骗简讯，找你贷款、
哦、对，
找你投资的，
没错。
那像这种案件是成长的非常非常多，非常可怕的。那检察官手上一个月七八十件哦，100多件都是很有可能的。那检察官不是每天在那里写案件就好了，还要开庭啊，你还要值班啊，值内勤啊，值外勤啊，然后你可能还有突然临时来的比较急的专案，你想马上去执行，你需要去搜索，因为案件的证据可能会不见了。好、哦，所以现在花很多时间，就是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物。你真的可以坐在办公室前面，把你收集好的证据，然后要产出你的那个新证，你要起诉不起诉，而且你那个书类是很严格的。嗯，
我们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写法。
对对 对, 对，那这个都是司法官的养成教育是长期下来的，很多年哦，就是这样慢慢累积下来。那个真的是不是、可以随便乱写，即便你是用白话文、嗯，可是我们还是有严格的一些论你的逻辑哦，你那个证据铺陈的顺序等等，这个都要花心力的。所以普遍性来讲，大家都很累了。都过劳、嗯、对
对，像芳芳姐姐讲的这种是我们客观上面案件的累，那我讲的另外一种累啊是那种心理上的累、嗯、对，我觉得就是在办案的时候，因为我们手上随时都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案子在 run 嘛、嗯、对，那不是每个案件一来就可以立刻结掉、嗯、所以我常常会要去想说我这件案子要怎么进行、嗯、那有一些案子比较难的时候，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去想，甚至一时想不到，好，我可能先搁着、欸、某一天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一个解决的方式也有。所以我觉得办案的心理压力是一直存在的、嗯、对，所以真的不会轻松。
对
对，
这边可以呼应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很多有时候我们看到乡民啊，就是比如说新闻啊或者是上面都会讲、嗯、这个要查那个要查、嗯、
对，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齁，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检察官他的工作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嗯，哦，就是他其实这很少有一个工作是你整天在跟别人对抗，而且是他用毕生所学用全部的力气在跟你对抗。
对
对，比如说你是银行员，然后你决定要不要贷款哦，你决定要不要贷款，那他其实不会用到、你不会每个人都是用全身力气，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有借没关系，我可以去别家借，
对，
除非真的你遇到那种很、但是只有检察官，因为你每次工作都是在定别人罪、哦、在决定
对
对
对，
在决定要不要
对，
所以其实他然后进到里面，进到如果起诉以后就是、算是对抗性质，然后对他而言带给他的效果非常有时候非常惨烈，
所以
对，毕竟是有时候他可能会被关起来，所以他是用全身力气用所有的脑袋毕生所学在跟你对抗。
我觉得尤其是每次我去立生涯庭的时候，被告跟辩护人真的都是用洪荒之力在对抗我们检方。
对
对，因为他输了就是被压起来，
没错，所以这就是 呼应刚刚婷婷说的那个这个心累、哦、因为我们直接我们其实就像很多亲友问也可能就是淡淡的说一句心累，
对，
你可能没有办法，你也不可能跟他忽然跟他讲这一大串
这没有办法随时说出来，
对对对对 对，其实你只要想哦，对，只有这一份工作不是像医生啊永远是在帮他、哦、嗯，是你恒常的在与人对抗，然后你很有可能会带给他造成很大，所以他必须要用他所有的所学来跟你这样。如果你每个案件、偶尔一两件嘛，比如说我们各种行业偶尔都会遇到奇奇怪怪的人，但是只有司法官他是几乎每一件来他都是要跟你拼命的，
没错啊。而且听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说有多小的事情都可以进来递件数，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像是平常玩个线上游戏
对
对，是不是里面有个人骂了一句什么猪啊或什么的，
猪队友，
对，就被告了耶。
对，
对啊，
对对对，猪队友，对，就是其实真的有、哦，我们不是乱讲、哦，
是真的有、啊，
真的有、哦，有可能他真的打得很不好啦。我每次看到这种案件，我都在想，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造成别人这么大的困扰？
没错。
那芳芳姐姐有没有刚好？有印象有什么你觉得很有趣的，比如说像网络上骂猪队友啊，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比较特殊有趣的、就带来地检署的案件。
其实现在蛮多的、像那个网络上面啊，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跟我一样有点年纪大的吼，都会想要肉搜人家、像那肉搜的话，其实有涉及到
个资法，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资法它是公诉罪、那其实是也蛮容易触犯刑法的，之前的这类型的案件非常非常多。像你要债要不成啊，或是分手分的难看的啊，或是劈腿啊，这一类其实蛮多都会去肉搜，或是 FB 啊，去那边 tag 人家，或是传私讯啊，去密人家，或是骂、
对
恐吓啊，这种其实都是还蛮容易构成刑法的。
没错没错，
对，这边也做个法律宣导。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剧里面哈，有些韩剧哈。大家会觉得比较奇葩的这个被告、这个标题叫一种米养百样被告。那其中、有一部剧里面、他那个被告、他开庭、他就会带着小孩过来。
你说抱着那种
小婴儿，小
婴
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希望审判者或者是检察官给他同情。
了解。
对对对，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水獭。我之前看动物星球还是什么网络上文章，听说水獭在遇到敌人的时候不会跑掉，
对
对，因为他知道他也跑不掉，对，所以水獭妈妈会把小孩就是这样捧到敌人面前，
就是博取同情，
对，给你看他小孩有多可爱这样。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有当事人把自己的小孩这样捧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水獭。
对啊，其实我们也有吧。你看你的时候应该也
有
看到，有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對，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水獭的事情。
其实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它是我们地检署执行的案件。那个妈妈她那个时候就面临很多很多刑期，那所以她来执行的时候都会真的就抱一个小孩，那小孩一岁多，可是他是发育严重迟缓、而且有先天性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就会希望可以晚一点执行、那后来那个案件呢，我们检察官跟书记官呢就连结了那个社会处，然后就一起就是有后来社会处评估有安置了这个小孩，然后也送到那个医学中心去开刀治疗，后续那个结果蛮好的，小孩慢慢的发育就正常起来了。
好温暖哦。
对，然后那个妈妈就是在监狱里面啊，因为要签署那个手术同意书的时候，那社工就跟她视讯啊，然后也定期就会抱着这个 baby 去里面看那个妈妈，那妈妈在里面呢也后来就慢慢的接受这样的事实，把他的那个心情啊把他面对完，然后执行完，想要赶快，他的动力就是赶快回家跟小孩团圆。
哇，真的很励志哎。
对，就是讲到那个水獭的部分。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
我这边唯的一个反例就是那个我这边是男当事人，所以我也是这个跟被告说这个是一个险棋，不要轻易学。因为我就看过一个男当事人抱来，然后你就看到他跟宝宝有够不熟。那我没有小孩的人，我也感觉出来，就这个宝宝，然后抱他也不太会，然后我觉得这个
小孩还一直哭一直乱动，
对，反效果，真的反效果，对对对对。我们最后是想要来跟这个大家来，因为有一出韩剧啊，但是又要说没有全部看完。它叫做《检察官内传》
我有听过。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全部看完，但是最后跟大家分享里面的标题，我觉得它下标真的是感觉是真的很有考究的。它十几集，然后里面蛮高比率的下标，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个感觉故来人。其中某一节标题就是每一位职场妈妈都是坚强的超人这一句。那他这个我觉得很可以体现这个，
完全可以体会啊。
对对对 对, 對, 對，
没错，
因为我们很多女检察官也都是妈妈。 对, 對，然后常常就是在上班之前要先送小孩，然后再来上班，然后到了要接小孩的时候赶快冲去接小孩再回来加班。 对,、然后晚上加班完回去再盯小孩功课睡觉，这样。
对
对，就是不断的在家庭跟工作之间来回来回这样。
对，
是，
其实这个职场上现在对很多都有这样的状况。
是的。
那这个他最后一集的标题我觉得特别让人有感觉啊，就是他就说这个每个瞬间都要用尽全力啊，明天依然会上班。
哦，好正面，好感动哦。
对，真的。
如果这个每个瞬间换成是每个案件的话，对，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每个案件都用尽全力。对，嘿，会努力想要把每个案件都照顾好，但不是说哎、办完这件就算了，没有，我对我明天依然会努力。
对
哦，太励志了。其实只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检察官也是一般人，也是凡人，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有一点困难，所以有时候就是真的会把自己搞得身体很累，心也很累。对，但是我们检察官基本上都是不畏艰难的人。对，所以我们每个瞬间用尽全力，那明天我们依然会上班，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把一些剧里面大家这个可能有疑问，或者比较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突兀的地方跟大家分享。那也很欢迎大家这个在下面帮我们留言。
对呀、
还想知道剧里面演的哪些部分呢？跟实际状况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对，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啊，我们看一看，也可以，说不定就可以做成下一集的素材，这样。
没错。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的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下次再会喽，拜拜。